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2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现任和前任国家安全顾问都表示，中国政府未有为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提供充分的数据。美国情报部门有必要为应对病毒大流行做出更大的努力。拜登新政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2月21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对全国节目中说，拜登政府目前没有办法准确去判定新冠病毒究竟源自何方，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够透明。世界卫生组织仍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到探究病毒的准确来源。中国官员说，美国需要摒弃对中国的各种偏见，让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同时，北京再为美国对华政策划出红线，称在台湾等问题上中国没有退让的余地。较早前，观察人士针对中国官员的相同言论时说，这种老调重弹做法无助改善美中关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2月22号在一个讨论中美关系的论坛上说，两国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首先美国需要打破各种针对中国错误的认知，睇清世界大势，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缅甸大批示威者不顾安全部队的致命性回应，星期一2月22号继续走上街头抗议军政府统治。国家电视台星期一公布一份警告，话抗议者正在怂恿民众，尤其是情绪激动的青少年走上对立和丧失生命之路。来自仰光的报道说，安全部队在一些国家的大使馆附近设置路障，示威者经常聚集在这些地方，呼吁外国政府干预。联合国缅甸问题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星期日发出推文，说他对军政府的警告深切忧虑，同时都向军政府发出警告。同1988年不同，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正被记录在案，你们将会对此承担责任。美国新冠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850万，死亡人数亦超过了50万人。但从一月初以来，全美国病例数字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呈现下降的趋势。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小组高级顾问安迪斯拉维特表示，连日来德州等地恶劣天气导致的停电和交通受阻，延误了新冠疫苗的运送。安迪斯拉维特说，截至目前，天氣因素使到600萬劑疫苗受到延誤，全部50個州都受到影響。600萬劑疫苗的短缺相當於疫苗延誤3日，很多州只能夠用現有的庫存彌補延誤造成的部分缺失。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日說，美國已經開始與伊朗就釋放被德克蘭扣押的至少5名美國人質問題進行談判。沙利文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对全国的节目中接受采访时说，让美国人安全回家是拜登政府的重大优先事项，他们被关押是完全和彻底的暴行。沙利文说，我们已经开始就这些问题和伊朗进行沟通，他说我们不会接受一个长期的提议，即他们继续以不公正和非法的方式关押美国人。他称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伊朗扣押了几十名双重国籍的人，其中包括5名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被控间谍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与特区政府多名高级官员在星期一到位于香港中央图书馆内的疫苗中心接种来自中国的科兴新冠疫苗。据电视画面所见，身穿白色 T 恤的林郑月娥到达疫苗接种地点坐低之后，工作人员使用注射针筒从一樽疫苗当中吸取科兴新冠疫苗，然后接种到林郑月娥的左臂。整个过程由当地的电视台现场直播，目的是要希望增强公众对疫苗的信心。这个是香港首次推出新冠疫苗公开给市民接种。林郑月娥在接种疫苗后表示感到非常兴奋，港府亦都会争取尽快取得其他已经购入的疫苗。他呼吁市民接种疫苗，因多人接种 可以在社區形成群體，市民無需擔心再有幾多無源頭感染個案。林鄭月娥又話：唔使太介意疫苗嘅來源地，認為獲批准使用嘅疫苗都係安全㗎。科興新冠疫苗係首款喺香港推出嘅新冠疫苗，香港當局啱啱批准緊急使用復星 BioNTech 疫苗。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拜登说，我们现在处于维护民主制度的历史转捩点，必须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礼拜五2月19号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发表讲话时，宣布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时代结束。他随后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承诺，将会同盟友合作，共同应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拜登还表示，世界正处于一个民主与专制统治博弈的历史转捩点，他相信民主会获胜，但美国和盟友必须为与中国的长期和激烈战略竞争做好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系通过视频参加咗七国工业集团嘅领导人峰会发表讲话，呢个系佢就任总统以嚟嘅首次国际亮相。佢喺讲话当中宣布前总统特朗普嘅美国优先时代结束。在随后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拜登亦都力图打消欧洲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对美国产生疑虑，亦是不信任。他说他向全世界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而且他们不会向后看，他们一起向前提。这个可以归结为是跨大西洋联盟是他们建立集体安全和共同繁荣的坚实基础。在他看来，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而且必须要继续是他们希望在21世纪实现的一切目标的基石，就好像他们在20世纪所做的这样。拜登还说，美国完全致力于北约同盟，并且已经下令美国军队停止从德国撤军，并且将会取消上届政府对驻扎在德国的美国军人的人数限制。以前曾经多次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拜登说，世界今日面临的挑战和以前不同，目前全球的形势发生了改变。他说，大家眼下正处在一场对未来以及是当今世界的方向展开的根本辩论当中。拜登表示，他们在两派争论之间正在是处向一个转捩点，鉴于所面临的所有挑战，从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到全球大流行病，有人争辩说专制是最好的前进方式，而有些人则是明白民主是至关重要，对应对这些的挑战来说是十分之重要。拜登表示，民主将会而且是必须要获胜，但是民主国家必须要证明在这个改变的世界上边，民主仍然是可以满足到大家人民的需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是宣扬北京所讲的中国模式，并且是倡导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拜登在讲话当中表示，民主国家必须一起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而且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使命。拜登表示，你要知道必须要共同为中国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美国、欧洲和亚洲如何共同努力确保和平，捍卫共同的价值观，促进到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将会是展开的后果最为重要的努力之一。他还说，和中国的竞争将会是激烈的，而他欢迎在这种竞争，因为他对欧洲以及是美国以及他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在过去70年所打造的全球体系抱有信心。这一位美国总统还说，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可以赢得这一场的竞赛，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对这个所需要的历史性的投资以及是伙伴关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要保护创新的空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开放民主的社会当中通过自由交流思想而茁壮成长的创造性的天才，同时亦都要确保经济增长好处得到广泛公平的分享，而不单只是造福少数人。拜登表示，除此之外还要必须要抵制中国采取的削弱国际经济体系基础的经济滥用和胁迫，要求中国公司遵守同样的公司治理标准和压制腐败和垄断行为的规则。 拜登总统话，美国响同佢嘅盟友必须响科技领域以及系网络空间嘅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主导嘅作用。佢表示，必须要制定规则嚟治理技术嘅进步，以及系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当中嘅行为规范，以使到佢哋被用嚟系提升人民，而唔系用嚟压制人民。必须要挺身捍卫，使到大家系有可能实现呢一切嘅民主价值观。顶回嗰啲想要垄断以及使压迫正常化嘅人。呢位美国领导人仲话，呢个亦都系西方国家应对嚟自俄罗斯嘅威胁嘅方式。但系佢强调呢个唔使到系东西方陷入对抗或者系回到冷战。佢话呢个并唔系关于东西方之间嘅争斗，呢个唔系想要冲突，佢哋系希望有咁样嘅一个未来，所有国家都能够系冇暴力或者系胁迫嘅威胁情况底下，自由决定自己嘅道路，唔能够亦都绝唔能够回到冷战时期条件反射式嘅反对或者系僵化嘅集团，竞争绝唔能够阻碍响影响到所有人嘅问题上面合作。譬如系如果佢哋系要响所有嘅地方战胜新冠病毒，就加系就必须要合作。拜登响讲话嘅当中宣布承诺，向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嘅全球疫苗获取机制提供系$200亿，并且许诺再提供$200亿，而敦促其他国家亦都加入加大投入。佢最后对同议会嘅领导人重申咗佢嘅一贯睇法，即系民主系起作用噶，而且团结起嚟冇任何可以佢哋做唔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话，国际社会必须反击北京滥用经济活动嘅胁迫行为。同时，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呼吁华盛顿应该在很多关键领域与北京彻底脱欧，来到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美中关系专家则表示，美国必须兼顾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且实现两者兼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拜登总统在29日在慕尼克安全会上便呼吁国际社会必须反击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当中的胁迫行为，因为北京的行为削弱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拜登说，国际社会当中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美国和欧洲的所有公司都必须要公开披露他们公司的企业以及政府的结构，并且遵守相关的规则，以阻止腐败以及垄断行为。中国企业亦都应该坚持同样的标准。拜登上任之后的承诺将会维持他前任的很多强硬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对时期的很多对华政策指出是压制中国在经济及政治上的国际实力。财政部长耶伦日前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将会维持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不过他同时亦都表示将会对特朗普时期的关税进行深入的审查，然后再决定是否是保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当前的一种共识认为，经济和外交实力正在日益崛起的中国是对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来自阿肯色州的科顿日前是呼吁，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安全，华盛顿应该在很多的关键领域和北京彻底脱欧。科顿说，现时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任何打赢中国的严肃战略都必须是承诺将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脱欧开始。他还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利用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科顿还呼吁，美国应该对稀土资源的来源多元化，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建立自己的国内稀土生产体系。他说，美国政府审查下该国审查所有来自是中国对战略产业的投资，特别是来自和中国军队有关联的企业的投资。科顿星期五还在他的推特上面说，美国应该是终止中国享有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回到以前的制度，由总统以后的国会每年根据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展来审查中国的贸易待遇。自从拜登当选总统开始，熟悉以及是参与美中贸易活动的专家以及学者就一直在思考拜登政府应该如何在经济领域和北京打交道，未来的四年里面美中两国之间是否会有能够多的相互跨境投资活动。 华盛顿在同北京进行经济以及贸易活动的同时，又如何能够在确保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安全的前提底下，努力同北京重新接触以及发展建设性的商业关系。非盈利无党派团体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日前在一场线上的讨论会上说，如何能够是兼顾利益以及是威胁，将中国家安全以及利益是好好地联系起来，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真正的重大挑战。艾伦认为，之所以说这个是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安全层面以及经济利益的层面的考量分别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发展。关于国家安全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经济利益的辩论，因此重新校准以及是审视美国如何能够在不损害经济目标的情况底下去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成为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艾伦指出，众所周知，一个事实就是在最近的美中贸易冲突当中，美国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他表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表明，美中之间的关税以及是经济冲突导致了美国失去了多达25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他是未必就能够一定是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因此，如果能够通过重新校准冲突当中的各个方面，从地缘政治到网络安全，从全球变暖到气候以及技术政策，做到这些就能够好好地兼顾和弥合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实现两者兼得。艾伦表示，两者都非常之重要。他认为正在进入角色的拜登政府已经是清楚地表明，美国的经济利益即是美国工薪家庭的就业问题是拜登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华盛顿公共政策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主任戴博表示，如何弥合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是拜登政府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戴博认为，具体来说需要厘清是究竟什么是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或者是威胁。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期间，美国安全部门认定了所有能够是想象到的最坏情况，似乎中国政府立刻就会实施这些威胁，但是特朗普政府未有是真正地搞清楚具体的中国威胁。戴博表示，应该去思考如何让那些同中国合作的美国公司、大学、非政府组织和很多的美国人能够在意识到美中之间竞争的前提之下，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同中国合作。戴博认为，从目前拜登政府所释放的信息以及声明来看，拜登政府希望将这些安全担忧放在法律环语境的限审视，而不是单纯通过国家安全视角或者是基于想象当中的最坏情景。戴博表示，目前拜登政府已经对美国关于中国经济威胁的关切已经是理解得相当之清楚，但是拜登政府的确是需要作出决策。首先，必须要是定义清理哪一些是经济利益，哪一些是安全利益。他还说，大家是需要在这一方面更好的指导，这个是包括来自中国真实以及是具体挑战的性质、持续的时间、利害关系以及可能会付出的代价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尽快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礼拜五2月19号，中国解放军对台湾进行2月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机侵扰，共有9架不同类型的战机进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美国国会对北京不断增强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导致台海紧张加剧极为关注，正在寻求因应的对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有专家表示，台海已经成为了引爆美中大国竞争冲突的最危险的热点，华盛顿必须要加快应对行动，包括寻求同地区盟友伙伴协调，向美国军事介入时提供协助以及支持。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四就华盛顿如何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咄咄逼人行为举行视讯听证会，听取前国务院、美国大楼官员、军方人士以及军事专家对中国军事实力、战略意图的评估以及应对政策的建议。 前美国国防情报局资深中国分析师韩力表示，好多嘅军事专家都认为解放军仲未有能力投送足够军力跨越台湾海峡，但是如果对投送部队以不同的概念来思考，或者解放军已经认为他们至少达到了自己所设的目标，在2020年有初步登陆台湾的能力，这个是因为他们可以依赖较多的民船而较少的军舰。他说美国在中国侵犯台湾的时候能够采取的选项不多，到目前为大多数的想法包括军事、政治或者经济的途径都以提高中国犯台的代价为主，但问题是如果中国领导人作出对台动武的决定，这样他们已经是对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所准备。而此外，台湾人民的意志以及抵御侵略的能力亦都是一个未知数，就算美国能够击沉解放军两栖登陆舰，冲突并不会因此而结束，紧接下来的封锁将会是一个困难的阶段，因为台湾西部港口以及是和海岸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是布满水雷，物资以及是补给无法进入，他们是没有一个计划能够出击败是这种的封锁。据他所知，美国和台湾都没有是关于在战争时期一旦台湾遭到长时间的封锁将需要多少的以及是哪一种的物资才能够存活的研究，因为没有人想要思考这个问题。韩力说，长期以来美国对如何阻止解放军侵略台湾已经是有广泛以及深入的思考，但是要在台海冲突取得胜利，美国要做的是设法击溃中国对台湾的封锁。因此如何压制中国防空防的网络以及是清除水雷，将会是美国军方必须要着重的考量。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梅慧林表示，过去的一般的看法认为会引发台海冲突的可能原因是台北或者华盛顿的行为跨越中国红线，但是如今情势已经大不相同，北京会以军事行动强迫统一已经是同华盛顿或者台北的政策或者行动无关。他说他认为一旦习近平有信心中国军队能力足以在相关的联合行动，譬如是两栖攻击上取得成功，他们就会使用武力强迫台湾和大陆统一。梅慧林中强调，如果台湾宣布独立，这样无论代价有几大，习近平都将会受到极大压力，必须要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没有其他的选项，只能够以具体的军事威胁行动来应对，因为以提高代价方式来威胁已经不足以阻止中国侵犯台湾。在听证会上，多位专家不约而同表示，台海是美中大国竞争最可能发生的冲突，甚至是引爆战争的最危险热点。只要北京当局对解放军作战能力有足够信心，就可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美国国防部咨询机构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林碧莹表示，台海是最可能引发美中冲突的热点，因为中国视台湾为它的核心利益，一直都将统一台湾作为它的国家目标，而美国却是台湾安全的主要提供者。过去一年以来，这种态势已经是在台海地区显现出来。前美国国防部政评股办公室顾问舒加特亦都同意呢种嘅睇法，佢话台湾系中国未结束嘅内战，呢个同南中国海对中国嘅意义唔同，佢唔会将南中国海放喺相同嘅层次上边。前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台湾政策办公室主任郭天豪亦都同样嘅立场，认为台海系美中之间最具潜在嘅冲突风险地区。他表示，从北京的角度而言，这个毫无疑问在根本上涉及到他们的合法性。他们的根本看法，他是认为他们涉及到价值以及是在亚太地区的角色，这个就构成了一个对抗的配方，他们必须要非常谨慎，并且和台湾共同合作来避免。曾经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的郭天豪说，他尤其担心中国的灰带手段施压台湾的作为，近来解放军战机在台湾空域的活动都使到台湾空军必须要升空拦截，这个亦都使到意外风险大大增加。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負有向國會提供政策建議的責任，委員會要求與會專家就華盛頓如何應對北京對台灣的壓迫提出政策選項。專家說，除了增強美國自己的軍事和備戰能力，加強與台灣合作，並且去敦促台灣投資更多不對稱的自衛能力之外，美國還必須要盡速地並且積極地地區內外的盟友協調，爭取在一旦戰事發生的時候，他們能夠支持並且協助美國介入台海的軍事行動。蘭德公司的林碧瑩說，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支持美國的行動是非常重要，但是由於台灣議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亞太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大多不願公開表態，一旦中國攻打台灣，除了外交上發表批評聲明之外，美國還是提供台灣軍事協助的主要國家。他表示，印太國家在決定如何作出反應的時候會考慮的因素包括當中兩方是採取的特定行動，包括中國的活動以及是台灣的反應，台灣對這個盟友的重要性和中國的對比，中國可能的報復以及中國與日俱增的實力，這個盟友和美國的關係以及是美國能夠提供什麼，這個盟友自己內部的法律、政治、外交政策對該國採取軍事行動的規定和限制。他還說，從這些條件來看，日本、澳大利亞是最有可能在軍事上協助美國防衛台灣的國家，譬如是允許美國從他們的領土上面的基地採取軍事行動，或者是甚至提供自己的部隊參與行動。其他國家包括印度、菲律賓、新加坡、南韓、泰國以及越南都是屬於不確定的國家，他們可能試圖保持中立或者是提供有限的較不引人注意的協助，例如是情報分享、人道主義行動或者是補給的支援。郭天豪表示，美國應該避免作出兩個政策改變的宣示，一個是不要改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另一個就是不要改變戰略模糊的政策，這個是為了強調美國對北京以及台北的雙重震懾的立場。郭天豪亦都認為，美國應該做兩個政策的宣示，一就是強調美國任何同北京涉及台灣的討論，都會在事前先是同台灣進行討論，而另一個就是任何提到民主的官方講法當中，都將台灣列在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等同的地位。此外，郭天豪亦都建議美國採取立即的行動，同台灣簽署經貿投資協議，加強台灣自我防衛的能力，重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以及戰略對話，討論有關台灣的問題，同亞太盟友合作，以便使到這些盟友美國同台灣形成一個無縫隙隙的安全網絡。除了郭天豪之外，梅慧琳、林碧瑩以及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霍海納都主張美國應該維持既有的戰略模糊政策。霍海納認為，如果美國採取戰略清晰策略，給予台灣明確的防衛承諾，那有可能引發北京的反應，對台灣反而造成傷害。而此外，台灣人民一直都認為美國一定會介入台海衝突。雖然蔡英文總統在台海兩岸議題上面採取謹慎不挑釁的做法，但是下一任的台灣總統或者更加傾向獨立或者統一，美國不應該以戰略清晰給予台灣空白支票的承諾增加衝突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是英國吊銷中國官媒環球電視網 CGTN 的營業牌照之後，德國亦都宣布停止 CGTN 在德國的播放。根據歐洲幾個國家之前達成的跨境電視牌照協議， CGTN 的英國牌照令到它得以在歐洲大部分地區播放，而家失去該牌照， CGTN 將會沒有辦法在歐洲大部分地區播出。下面請到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作為反制措施，北京宣布不允許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世界新聞台繼續在中國境內落地，香港電台亦都不能夠再轉播 BBC 國際頻道和廣東話節目 BBC 時事一周。在此之前，美中兩國的政府亦都在傳媒問題上爆發過類似的衝突，導致雙方傳媒記者被實際上驅逐。
随住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恶化，新闻媒体机构是否已经成为中国与西方地缘战略博弈和价值观冲突中的焦点呢？美国资深传媒人
魏碧秋表示， CGTN 基本上已经被包括英美在内的主要西方民主国家视为中共的宣传机构，这个定性使到以及它的使命使 TN 面临更多的审视，亦都容易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冲突的焦点。他说，我想就目前中国现在所推行的所谓新闻媒体基本上应该是宣传而不是所谓的新闻。宣传里面当然是有承担一定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替中国讲说话，替中国讲好话，为中国各项的成就在国际上推行他自己认为的版本。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你要他的外媒他的任何媒体能够讲出实话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致上的背景。中国制电视背后当然就是央视，是主要一个制作或者是一个整个政策
的决定，下面当然有不同的执行机构，这个东西当然就要符合当地每个国家的法令。现在这个台基本上有六种语言，包括西班牙语，还有最近阿拉伯语也都出了来，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是一个逐渐在全世界部署的一个网络。大外宣这三个字基本就讲明了是一个宣传中共的国策，还有国家整个方向并不见得是要报道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亦是根据他们版本的事实。
旅居德国的资深时政评论作家长亭表示，西方国家现在终于意识到中国早已经学习怎样利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开放和包容的媒体环境去宣传中国的罪事，这种手段狡猾而且有效。他说，中国或者中共作为冷战时代的落网之鱼，可以说他其实是被西方过于忽略的大鱼。中共放弃了之前的一些可笑的宣传，好像是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些宏图大志，甚至对国内民众亦都难以解释为什么要延续专制。于是他就转而拥抱文化相对主义，同时夸大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要求世界谅解，各人认同，甚至支持他钳制言论、打压人权和殖民少数民族的政策。借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来指责西方的干预是有效的，因为尊重我们的文化这样的口号在西方主流社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观。其次，他利用西方的多元包容的价值观，将自己打扮成多元声音的一种，教育西方人兼听则明，但事实上他对多元价值根本就不感兴趣。在中国国内，多元包容正是他们要抵制的普世价值之一。长平说，英国监管机构吊销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广播执照，是在西方世界对中国几十年来虽正政策反思之后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说，为什么这样的视台还能够在西方度播出呢？这个是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推行大外宣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西方社会近三十年来对中国实施虽正政策的一个体验。但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大外宣逐渐醒悟反思，同时中国政府得寸进尺，肆意剥夺公民权利，包括不顾中英联合声明，称它为过期的历史文件，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
让一座
城市变为人人自危的思想恐惧之城，又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再教育集中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对维吾尔人进行集中关押和虐待，并传出性侵的事件，令全世界感到震惊。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和西方没有冲突是不正常的。中国国际电视台的执照是很重要的一步，但其实它亦都只是其中少少一个环节，更多的冲突不可避免，亦都不应该去避免。 美國資深媒體人魏碧秋表示，經不再允許 BBC 世界新聞台繼續落地中國的報復措施來看，這個既有有限的實際意義，又有強烈警告的象徵意義，因為 BBC 世界新聞台的節目大多數中國人收看不到，只有在有外國人居住的高檔酒店和公寓可以收看，但北京可以進一步驅逐英國的記者。他說 BBC 在中國就是國際賓館可以看到，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的，所以這個對於中國老百姓本身而言，所知權利的喪失基本上是有限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措施，但是這個措施有實質性也都有象徵性。實質性的意思就是說，我第一個將你斷了它，第二個我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我還是可以有抱負的手段，不會讓這個事情就這樣結束。當然後面還有可能有其他的，因為他還可以驅逐英國其他媒體的駐華記者。可以說如果雙方的緊張形勢再繼續升溫的話，保不準後面還有其他的事，這個等於是一步一步切香腸來看，這個當然是不公平的事情，因為現在已經很明顯的陸總與其他國家可以利用西方國家對於新聞自由開放的這個環境，相對來說當然是西方國家的一個弱點，來到公佈、來到廣播、宣傳自己的觀點。譬如剛剛提到的韓飛龍事件，還有鄭文傑事件，他自己本身認罪的片段可以在電視上公然播出來，可以說他們有自己的新聞操作的觀點。你看我找人出來認罪講了實話，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是新聞應該持續報導的，但是這個過程中就忽略了西方國家所認為的給予私隱人權，即使他是一個犯人，他亦都有應有的權利。這裡裡面可以看得出來兩方面對新聞觀念的操作完全不同，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宣傳，等於是中共現在利用西方國家的新聞自由和對新聞自由的尊重，反而轉過頭來操作，西方國家也都慢慢認識到這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在上星期五2月19日警告說，氣候變化是必須應對的全球生存危機，美國當日重新加入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貝希爾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慕尼克安全會議的網絡會議上對各國領導人說，如果美國失敗，他都是將會蒙受後果，大家必須要迅速地加快他們的承諾，積極主動地壓制排放，並且為實現目標以及加大雄心而彼此是追責。他還說，正因為是如此，他是擔任總統之後立即重新加入巴黎協定，到到今日美國再次正式成為了曾經幫助制定巴黎協定的成員國。拜登的舉措逆轉了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的決定，這項的氣候協議的目的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這位美國領導人還感謝他的歐洲同行過去四年以來堅持在氣候議題上發揮領導作用。拜登星期五在白宮發表的講話當中表示，他們是需要是一起投資，將會為他們清潔能源是未來提供動力，使到能夠為全球市場制定清潔能源解決方案的技術創新。2017年当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这项重大的国际协议，他说对美国来讲这样做是符合经济利益，但是按照退约的规定，美国的退出在2020年11月4号才生效，这个是在美国总统选举日之后的一日，拜登赢得了选举。1月20号刚刚宣誓就职的拜登总统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包括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文书，文书被送往联合国，好似所有条约和协议一样交给秘书长存放。如今在30日后的等候期之后，美国再次成为了这项协议的正式成员国。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签署了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协定的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这个世纪将地球温度增长限制在2摄氏度，同时努力将温度增长进一步限制在1.5摄氏度。 这个声明当中是包括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协定的目标是既简单又广泛，就是帮助大家是避免地球变暖的灾难发生，提高全世界应对已经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复苏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华盛顿正式重返是协定的一日前对记者说，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方面，美国的决定加强了全球的行动。古特雷斯说，拜登总统的政令排放承诺是意味着产生当今全球碳污染的三分之二的国家都在寻求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在巴黎协定当中索出的承诺是2025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比2005年低 26% 至 28% 的水平，按照目前的轨迹，美国是无法实现目标。拜登总统已经承诺采取大力度的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他任命曾经在2015年帮助谈判达成巴黎协定的前美国国务卿克里为首任气候事务总统特使，并且让他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克里星期五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起参加活动，庆祝美国回归巴黎协定。拜登星期五还宣布，他的政府将会在4月22号主办地球日领导人气候峰会，这个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的一部分。他说，峰会的目的是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排放国拿出更为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华盛顿报道。
记录当代中国文字狱，为了长国不再会有因言获罪的那一样，出于安全的考虑，被访者只是透露自己姓王，是一位90后，生活在长国，为自己定位是倡导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发自华盛顿报道。
身边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关心政治，他说，我必须得到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只透露自己姓王，90后，生活在长国，给予自己的定位是倡导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
相比很多中文界的推特大 V 小王上推的时间不长，2019年10月份中国共产党庆祝执政70周年之际，他开通了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用中英双语记录低近年来中国因言获罪的案件，通过政府网站、法院判决书、官方传媒报道、警方社交媒体账号等公开的信息来源，建成了一个从2013年至今有近2000个因言获罪案例的数据库。他说，这些都是冰山一角。讲起设立推特账号的契机，小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举行大型阅兵仪式庆祝国庆70周年的时间，就捉了很多所谓的辱国人士。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网上讲了几句官方不喜欢听的话就被拉走，令到他觉得最为两个荒谬的案例，一个就是一位四川网民说阅兵有什么好看啊，第二个就是一位山东网民说祖国没有养你吗，是你妈养你的，两个人双双被拘留。那阵时我就意识到，
这个国家对言论的打压可能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了。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件一直存在着，但是这个是一系列案例报道出来，我才感觉到细思极恐。小王是这样说的，在他的纪录案例里面有一些被传媒广泛报道的知名人物，譬如曾经暗示习近平是剥光衣服亦都要坚持党皇帝的小丑，被重判18年的地产大亨任志强，接连发表批评当局文章被革职的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声援多位良心犯被起诉非法经营罪的出版界侠女耿潇南，抨击共产党是政治僵尸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报道武汉疫情被判刑的公民记者张展。但是更多的是一些籍籍无名鲜有人关注的小人物，有些连名都没有留下。
譬如山东青岛 因在微信群辱骂村干部被拘留七日的吴某，宁夏银川因在贴吧抨击交警被拘留五日的李某，河南高院因在推特发布转发疫情涉政虚假信息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的姚某，在这个近2000位当代文字狱受害者当中，甚至还有未成年人。江苏徐州45岁的前央企员工黄根宝是被小黄立此传召的文字狱受害者之一。在官方的判决书里面，他因在推特上辱骂国家领导人和散布损害国家形象和危害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被判处一年零四个月的有期徒刑。在2019年5月31号的早上，大概九点钟左右时间，他们通过单位的人将我叫到去会议室，我什么都没准备，手机就被他们拿走了。黄根宝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我也都没想到这次他会是动真格的。刑满释放的黄根宝开通的新的推特账号，原先的账号已经被他人控制，在这里继续发声。他坚称自己无罪，并正式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新审理的申诉。他写到，我们都是人，怎能够任由他们好像猪一样那么圈养呢？我认为这些人不应该被遗忘的。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的推主小黄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说，很多案例放在其他国家都会是头条新闻，但是在中国呢，它只是一堆数字，只是简单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这个群体太过庞大了，我希望尽我可能让世界知道它们。就在小黄上推的同一时间，中国外交部和一个外交官也都纷纷设立推特账号。尽管推特被中国政府屏蔽，但官方显然意识到占领这个平台的重要性。嗰陣時，小黃經常到外交部的推特上留言，發布自己整理的因言獲罪案例。一個星期之後，他就被對方拉黑了。去年，中國外交部公開表示，在中國任何人不可能因為僅僅發表就受到處罰或者是刑罰，極少數人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造謠稱他們在中國因言獲罪，經不起事實的推敲。咁請問呢一個經得起推敲係唔係咧？小黃再次發布咗滿滿一頁因為講嘢而被警告、拘留甚至判刑嘅受害者名單。佢對美國之音話：一定要讓世界知道中共對言論嘅打壓、對人權嘅迫害係系統性嘅，並唔係幾個簡單嘅案例。咁好多推法對小黃講多謝嘅，感謝佢讓被遺忘嘅人群为大家铭记，让世界知晓中国言论自由的现状。一位推特用户写道，这些事情陆续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只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个别事件，但是罗列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现周围是一张巨大的网，让你窒息，让你倾斜。其实灾难就在不远处，如何能够继续岁月静好呢？小黄也很清楚他所做的事可能会为自己带来风险的，说不定他本人就是下一个被盘点的对象。因鉴不远，去年四月，北京三名九十后疑因在端点星网站备份新冠疫情期间被删除的文章就被失踪。陈梅和蔡伟随后以寻衅滋事罪被证实逮捕。2016年收集发布中国群体性抗争事件的贵州小伙儿卢奕宇和当时的女友李廷玉都被拘。隔年八月，卢奕宇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徒刑，李廷玉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当我收集到他们的案例时，我自己都是震惊的。小黄对美国之音说，同时我也都意识到我可能会是下一个。但是当小黄真正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是下一个时候，他觉得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必须一直做下去，不理结果是怎样。因为我知道即使我停低下来，就算我将这个推特账号删除，未来被迫害的风险还是大大存在的，我宁愿被他们迫害，亦都不愿意停低下来。他说 佢對美國之音話，中共喺各地去拉異見者嘅目的就係要殺一儆百，讓大家去合埋把口閉嘴。如果自己亦都跟住合埋把口，無異於讓威權統治得逞。如果一個國家連言論自由都要迫害，自由喺呢一個國家已經係被連根拔起啦。小王話，佢會將呢份流傳記憶嘅工作一直做落去，直到有一日自己亦都被消失，
或者中國徹底唔會再有因言獲罪嘅嗰一日。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蕭宇、
周士維發自華盛頓嘅報導。面書嘅獨立監督委員會尚未對係咪恢復翻特朗普嘅帳號作出決定，而推特已經決定永久封禁特朗普嘅帳號。三個禮拜前，推特仲表示將會推出 Birdwatch 嘅新功能，允許用戶對誤導性信息進行審核，目前正在試用嘅階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华盛顿，国会两党亦都提出了废除230条款，停止保护社媒平台对用户言论免责。在社交媒体时代，如何保护言论自由，如何应对误导性信息，今日三位法律、民权、网络领域的专家为大家是进行了解读。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被特朗普支持者闯入之后，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推特封杀特朗普的决定引起了有关言论自由、内容监管等问题的讨论。而今日奈特是第一修正案研究所律师海蒂·法洛调至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逊、马亚密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斯，是讨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言论自由。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资深律师法洛专注研究社交媒体上面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问题。2017年7月在奈特研究所是诉特朗普一案当中，法洛提出前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屏蔽某些用户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2018年5月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官宣布奈特研究所成熟。调至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逊用物理学理论解释人类社会平衡的行为，針對是壓制網絡仇恨提出建議，曾經提出單一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監管會使到仇恨言論以更加隱蔽的方式聚集，最終造成了全球範圍的仇恨言論泛濫的黑池。弗蘭克是馬亞大學法學院教授、民權與科技問題領域的專家、非營利組織網絡民權倡議主席，著有是憲法邪教、我们的枪支与自由言论的致命忠诚。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被特朗普支持者闯入之后，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宣布永久封闭特朗普。特朗普四年里面发出36000多条的推特，拥有8800万的关注者。他曾经在推特上面公布政策、开除官员，也都直白地表达对某些人物以及事件的个人喜恶。推特封杀特朗普引起了有关言论自由、内容监管等问题的讨论。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资深律师法洛表示，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从法律上面讲，按照美国宪法，推特封杀特朗普并不违反第一修正案。他认为推特一开始采取折冲的措施是正确的，未有将推文撤落嚟，但是进行标注提供其他的信息。因为特朗普的一些推文是违反推特的规定，推特禁止有关的选举，亦是选举过程的错误信息。至于封杀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他认为推特的做法可以讲得通，决定是合理的，考虑到1月6号国会山发生的不寻常事件。乔治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逊就表示，作为个人不应该被封杀或者审查，用推特这种方式，除非他们做了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而且没有别人在平台上面这样做。因为如果你挑选一些人来封杀而不封杀其他人，就有些问题，一是就清除所有讲这些事情的人，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有平台？所以很遗憾，你要放开这些事情。保守派指责社交媒体平台对他的用户 同言论进行筛选和封杀，压制言论自由。进步派认为社交媒体对激进误导言论过于宽容，未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阻止。左右两派都将是矛头指向了1996年通讯规范法当中的230条款，即是规定社交媒体对它的用户言论免责的230条款是否应该改革或者是废除230条款。马亚密大学法学教授弗兰克说，目前有关230条款的问题至少法庭是这样解读，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后果，为了增加用户参与度，为了盈利，不用是考虑法律责任以及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这个非同寻常。因为通常会认为，比如在一个实体的商家、一家的报纸或者任何一个非网络的媒介都要负责任，对于那些可以预见的伤害，商家又可以轻易采取行动的，现时大家是需要转变科技公司的豁免权，令到他们好像其他的线下商家的负责人去考虑预判鲁莽行为可以带来的危害以及伤害。哥伦比亚大学内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资深律师弗洛说，如果尝试将监管变成是联邦法律，这个是几乎是一定会被最高法院驳回，因为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就好像脸书及推特这样的公司有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权利，可以决定他们想或者是不想承载什么的言论，所以脸书可以说政府不能够要求他们保留用户，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违反了公司规则的话，因为他们不想承载他们的言论。但是还认为他们在这个修正案当中可能会赢，因为政府介入监管是不好，亦都很难想象政府如何实施规则，话俾企业知你可以封杀哪一些，不可以封杀哪一些，看上来这个会很混乱。乔治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逊说，公众希望政府介入管理这次的事件，因为即使是政府做得好，亦都很自然地会有反对，话这个是政府管制，他认为社交媒体是没有指正用户的责任，不应该好像新闻媒体一样做事。社交媒体提供空间，大家可以聚集在一个虚拟世界，交谈联络，有关他们的兴趣或者是买卖商品，有一个意义的讨论。社交媒体能够如何调整的算法，给予用户更加平衡的观点，但问题是这个几乎是要求社交媒体公司一家盈利企业去要求他们做社会工程师。更多的讨论就是这些平台应该如何交流，前提是社交媒体上面有社群，他们鼓励组成团体，这个是他们的生意，这样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网络上有重要的社群，要如何是应对这个事实进行交流的规划是什么东西，不是法律层面的，而是社会层面。即使是对社交媒体责任和权利讨论如此激烈的今日，政府是对通过立法来监管言论仍然是慎之又慎，为何社交媒体的平台对内容监管有如此的谨慎，社媒平台监管用户言论会带来哪些风险。乔治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逊说，当然会有后果，就好像你限制一个人在某条路上开车的速度，这样还有其他的路，他们会去行其他的路，他们会找其他的方法，他们不会突然就认为你是对的，我不应该是这样讲的，他应该是停下来。但是很不幸，能够想到最近的类比是你的后院或者是你的虫的侵扰，解决方法不是去治理社区里面最大的院子，因为虫子是会到旁边的院子里面再到下一个院子，这样你只是将一个平台上面的问题推到另外一个平台。哥伦比亚大学内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的法洛说，在特朗普的例子当中，即使他的账户是被封锁的时候，他仍然有能力传达他的信息，当时是美国总统，他能够得到很多来自媒体的关注，他有平台，他是更加担心是不是有权利的人的言论自由这样被封锁之后，没有其他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人。 马密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勒克说，任何人或平台需要平衡两边的立场，或者是某些话题，或者平台是需要增强某些言论，即使平台不愿意这样做，这个亦都是违反第一修正案原则，因为这些公司是私营企业，有他们自己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不表达观点的权利，不承载某类内容的权利，以及是不被自己的产品被不当使用的权利。大家要忽略和反对这些观点，这些提倡压制言论自由或者是政府直接控制言论的观点，大家是需要拒绝这样的观点。美国国会大厦被闯入事件余波未了，参与了美国社会带来的动荡是深入民心，社交网络平台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政府、企业、社会要如何保护言论自由，同时避免错误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